耶稣应许，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因此我们要去，在中华大地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
建立在组织和行政上都健康的教会，
成为敬虔、圣洁、传道、侍奉的无愧工人。
晨曦讲座，
欢迎来到今天的晨曦讲座，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林成，
我是姚谦。
哎，姚牧师好。那么健康教会呢，我们当然期待的真的是有更好的工人能够不断的在培训当中呢被造就、被装备。过去我们一直强调呢，健康教会呢需要有健康工人。那同样的道理，健康工人呢真的才能够靠着神的恩典建立起一个健康的教会。所以今天呢，我们啊，在这个健康教会这个议题当中呢，我们要谈一谈呢，过去我们也谈过很多次哈，就是关于啊，教会里面这些所谓神学培训呢，面对的一些思维。其实呢，我记得啊，早年呢、啊，大概二三十年前呢、啊，我差不多就已经有机会进到内地去做一些培训课程，但是这些培训课程始终都是在查经啊、讲道啊。啊，研经啊，啊，各方面的这样的一个议题，但是过去这几十年的一些变化呢，其实你会发现这些所谓的培训呢，就不单单只是所谓圣经神学哈、啊、讲到这一方面的培训而已，啊，加入很多的一些元素，甚至呢，啊，有一些的这些所谓的辅导啊，有一些所谓的啊新的一些议题哈。啊，一些探讨都会放在这些所谓的培训课程里面，所以你会发现，其实今天啊，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杨牧师，我个人觉得内地的同工其实是很有福气的，因为随着啊各方面的开放，我们获取的资源更多，也就是说，我们培训的这个所谓的内容啊是更加的丰富。
对，你刚刚说你在内地参与呢，是差不多二十年、三十年前。那么我也还记得哇，那个时候那个神学培训呢，就好像你说圣经为本，这个也是正确的。但是呢，过去二十年呢，如果我们今天已经2020年了，哇，已经进入21世纪呢，这二十年来呢，哇，整个世界那个变化很厉害。不要说二十年啊，就算过去一年，整个世界疫情带动。变得怎么样呢？我们还在观看。所以现在谈到这个培养神学新一代呢，我们应当有一些不同的思维。
嗯，
一方面啊，很多时候我们的神学培训都是按西方，因为他们在这方面的走路呢比我们先一步，所以过去呢，就算我们华人自己培训呢，很多素材呢都是源自西方的，
嗯，
但是这二十年来的变化呢，我们同时放在一起来看呢，就不可以再是这个形态，
嗯，
这种新思维呢，就牵涉到很多方面的，
嗯，所以今天呢，我们在健康教会呢，我们要从这个所谓的新思维这样的一个角度、一个面向呢，和同工呢，我们一起来谈一谈。啊，神学培训当然有一些是海外的一些例证，但是呢，相对应在我们内地，我们的同工的一些培训呢，我相信也是有很多的学习、很多的反思的。好，我们很快回来，我们健康教会面面观。
教会不单是一栋建筑物，更是神子民聚集敬拜的中心。圣经说，教会是神的家。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如何建立一个健康活泼的教会？牧者与你一起探讨。欢迎一起收听《晨曦讲座之健康教会面面观》。
好，回到我们健康教会面面观，今天呢，我们要谈一些所谓的新的思维哈。其实呢，可能接触一些新的东西呢，啊， 特别对老一辈的啊教牧同工，可能我们会觉得，哎呀，可能有很多的调整，很多的挑战，啊，似乎也不容易接受。但是我们不要忽略呢，当我们讲教会所谓传承侍奉的这些传承的时候呢，我们真的需要不断的更新自己的一些思维，特别在我们培训课程当中呢，啊，除了刚才我们一开始所讲的这种所谓非常传统的啊圣经培训啊所谓的教义哈、啊、查经讲道，当然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但是这种思维，所以当我们讲这些思维的时候呢，其实是我们要看见这个所谓在这个新思维里面会不会也带来一些所谓的危机。
这个一直以来呢都是对神学教育一个很大的挑战，因为这些危机呢，第一个很明显呢，就是我们就算是从事神学教育的神学院老师呢，都已经感受到第一方面就是，哎，我们所教的对神学生来说呢，是不是适切这个年代呢、
嗯？
他们也有这种的忧虑跟关心，因为实在的，过去神学的培训呢，很多都是有一定的跟从西方那种的思维发出来的，但是其实过去20年来呢、
嗯、
这个世界变化那么大呢，那么特别年轻一代呢反抗教会的权威，这个也很明显、
嗯、
那么你怎么处理这些变化，这个牵涉到教会的权柄，道德的权柄，如果很多哇以人为本的组织他们发出很多思维的，都是对现实教会信徒一个很大的挑战。
哇，这种所谓啊，的确的面对这种所谓的权柄啊，也是一种我们称之为世界性的这些危机啊。其实呢真的有的时候在教会里面呢，好像似乎过去我们会说啊，教会啊传福音传讲真理，那么但是呢很多人现在有一个危机，就是放弃到教会去寻求答案。那也就是说甚至呢教会的这些以外的这些舆论呢反而被认为啊这些他们是啊更加有所谓的权威的啊。那比方啊甚至我记得啊我们曾经在讲到这个讲到圣经这方面的议题的时候呢啊在查经或者说研经里面也有一个危机，就是很多人呢就不认为圣经所说的是绝对的真理，因为现在这个所谓后现代带来的一些影响，很多的这个所谓相对的，就是你不同意我，我也不必要一定要同意你。如果这种思维呢带来所谓在培训的里面呢，特别是对教会的这个真理的传讲教导呢，真的是带来一个非常大的冲击，也是一个挑战。
对，所以权柄的危机、嗯、道德的这个关注呢都越来越厉害。那么另外一方面呢，除了我们说诶好像不是很适应这个年代了这个教导，另外呢我就发觉呢，哇，现代人呢那个自我中心人的欲望呢，特别在新一代年轻人中间呢，他们那种的男女的关系、嗯、想法呢跟我们老一代呢真的完全不同。比方以前我们去旅游旅行呢，不会单单两个还没有结婚的人呢，
男女朋友，
男女朋友呢、嗯、一起去，
一定是结伴、啊。
他们可以现在住在同一个房间、嗯，还没有结婚，他们看这个是自然的。而且这种现象呢，连在教会里面的，成长的男女呢，青年呢，都是一样。
哦，其实这个议题也不是很多新鲜的这种，
不是新鲜。我的意思说是，现在这种的性取向，这种的，看。朋友的关系呢，这种的随便，这种的自然度呢，我们那个年代是没有的。
对，其实呢像刚才杨牧师特别提到这种特别青年男女的这种所谓的关系哈，当然我们不一定是想到很偏差的，但是比方说过去我们也谈，比方说在外面读书租房呢，过去我们一定是男生男生女生女生，现在男女混合啊，这等等
没问题
啊，我方便省钱就可以了。所以从这些呢都带来再带来呢，特别是如果我们说我们牧养这些年轻的一代，其实在这方面呢其实也是带来一个危机。还一个就是所谓的多元文化的影响，那这个呢当然更不在话下。 那么今天呢，我们啊，特别是年轻的啊，我们或者说教会的这些同工啊，我们所接触到的所谓各自发展自己的一些思维的时候呢，真的会不会带来很多人认为说，哎呀，这是很好啊，这个多元文化的影响啊？那甚至有一些啊，所谓似非而是啊，这种所谓的似是而非这种的观点。不自觉地渗入在我们自己的教导里面的时候，其实这个也是一个相当大的一个危机。
因为多元文化危机呢，就是说现在连神学教育也应当
多元，
多元不单是西方那一套，我们华人的神学，我们东亚文化的优势，为什么不可以在神学的那个讨论里面呢占一个重要的位置啊？那这个呢都是这20-30年来呢很明显的出现。我们过去谈很多拆船了，那么拆船呢很多时候的概念都是西方过来的嘛，但是现在呢，哇，我们亚洲人，我们反而东方的教会，东方的神学家，韩国啊，日本啊等等，我们都起来了，不是取代西方，但是一定占一个重要的位置。在这种多元的思维底下呢，神学教育你要不变也不成了。
对，其实真的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哈。但是我们怎么样在这个所谓的多元的危机文化当中呢，我们能够真正找到，一方面我们能够跨越这个文化，当然我们也同意哈，也能够尽量融合这个不同文化，但是呢我们仍然呢怎么样去持守这样的一个真理哈。那我觉得这个啊也是一个多元文化当中呢给我们带来一个啊危机或者说一个挑战。那事实上过去我们常常说这个所谓的西方的这个优越感，那会不会有的时候我们这个所谓在这些多元文化当中呢，我们甚至可以更倾向啊，反而会更倾向好像觉得哎，这个西方的还是比较好。那么其实这个也是一种所谓的啊牧养的一个培训的一个危机。好，我们啊先休息一会儿，听一首诗歌呢，待会儿回来我们再进一步来谈一谈这个神学培训一些思考，那么一些不同的面向会带给我们什么样的一些反思或者说一些调整。
遥远的山上有个小小的民族，温水来爱这个地方，远山垂帘看顾，愿他分心仆人，将耶稣福音带给每个人。主耶稣，我的神，求你给我智慧，把平安安慰心灵忧伤的人。你我住在两地，都在神国度里，我们确信神爱这个地方。多少生命没有盼望，愿神差遣我们传扬主恩浩瀚，愿活水永流全地每个人。主耶稣，我的神，
回到我们刚才谈呢，这个神学培训的危机、世界性的危机，还有所谓多元文化的这些危机等等。那么其实呢，神学教育呢，我们应该这样说哈，永远是和教会所面临的议题呢相连接。也就是说，神学教育今天在不同的这个所谓处境下呢，走向多元方向呢，这个当然已经是不容置疑的事实。但是呢，在华人神学培训方面呢， 应该还有两个必须思考的一个所谓的范围哈。那么第一个呢，其实就是所谓培训信徒领袖，当然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议题。
这个所谓老生常谈也是一个过去20年、30年来的变化，就是神学呢教育呢不但是所谓全职工人的那个权利，是普罗大众一般的信徒他在公余啊办公完后晚上呢念延伸神学等等呢都是成为他们这种的趋势。这个无可避免，就是神学教育进到一般的信徒生活中去，就跟以前那个年代完全不一样，这个是很明显。但是这个有利也有弊啦，利就是你装备好，一般教会里面的信徒领袖他就成为你的好的
同工
同工。但是另外呢，也是刚刚我们说对圣经权威的挑战呢，哇，他们念过神学跟你一样呢，他也不是传奇呢，他就跟你对着干。所以这个呢也是安排神学教育真的在这方面从事教育的人呢要多思考，有一种的平衡的。要不然呢也不是对教会一个很大的益处。
所以的确呢，真的当我们讲这个所谓信徒的培训，信徒领袖的这些培训呢过去我们也谈过很多，比方像职场宣教啦或者是说一些信徒他实际上甚至不一定是教会主动提供这个所谓的培训，甚至他们自己本身呢都会有这样的一个需求。那么前一阵呢有一个神学院非常有意思的，他们有一班呢这些培训这个教会领袖的这些成员呢，杨牧师，你知道这些成员他们的工作是什么呢？他们全部是电视电影界的演艺人员，他们大概一起呢有大概7-8位同时报名这个所谓神学培训班。所以这个神学院还特别去到这些他们这个团契当中，因为他们的确他们
特别讲解
特别的文化哈，因为演艺人员如果出来可能因为特别有一些出名的明星演员呢，的确这个出入会比较引人注目，所以这种的培训呢也是另外一种的趋势。原来在各行各业呢，这个上帝都可以兴起一些所谓的信徒的领袖，
所以就是走出神学院这个殿堂了，
对对对，
要到 市场去在他们中间做教导做那个示范等等。那么这个都是新的神学思维呢要面对的。那么另外呢当然也说过了，就是现在再不是西方神学的专利了，
亚洲的，
那么我们是亚洲的教会，亚洲的处境，在这个也是多元的思维的市潮底下，我们应当怎么样来谈神学培训呢？那么所谓多元呢，多元的挑战的议题呢，哇，包括很多了。刚刚我们说这个权威的解体，所谓社会制度里面呢对权威的挑战这个很明显。那么还有宗教也多元的宗教主义嘛，在亚洲不跟西方一样我们亚洲东方的世界很多不同的宗教。那么多元宗教主义底下你怎么样来突出你的三神那个权威呢？国家主义民族越来越强大。那么我们说这个新的取向人的男女的关系家庭的议题生命伦理越来越多。神学教育如果你没有在这些议题上说得清楚呢，传道人回到教会就惨了，他面对很多信徒来的这种伦理的议题发问。
对，其实呢当我们在想这个所谓神学培训的一个更新的时候呢，可能我们会有的人就比较专注，就是说这个神学培训我们是不是需要所谓重新的规划哈？那当然我们会说华人教会福音信仰的核心这是保持不变的，但是我们怎么样让这个不变的真理呢能够有一个所谓重新诠释的空间？那么也就是说在不同的时代可能大家对这个福音信仰有一个不同的诠释，当然并不是说去违反圣经的真理，而是在不同的诠释不同的应用当中呢，在所谓的教学策略牧养各方面其实都带来很大的一个需要，就是我们真的需要所谓重新的规划这个所谓神学培训的内容。
所以神学培训如果跟我们过去谈了很多 门徒训练放在一起来看呢，那么有同工呢就特别来提出，哎呀，现在门徒培训呢，连门徒培训呢都要现场化，你要把你这个教育呢放在门徒他们生活的场景里面。
场景里面，对。
但是过去神学培训呢，一般呢有四个范围嘛，你不可以没有圣经啊，这个一定的，你不可以谈圣经的同时呢不关注教会历史啊，这个历史神学，你不可以呢没有人的很清楚头脑的理性分析，还有一个就是现场了，就是你的生活你的实践的场景。那么我们说神学培训那个新思维就越来越重视这个现场这个处境，这个你的受众你的学员他们生活的环境里面，你怎么样让他们能够跟得上，有观测性，这个是做神学的一个新的一个变化。
嗯，那么其实呢我们说啊，在所有的这个培训课程里面呢，其实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啊，神学呢怎么样转化成信仰的反思啊，让学院呢这个不断能够获得这个灵活的更新呢，其实呢不只是这种所谓信仰反思呢，文化处境的这些因素呢，其实在信仰的里面培训的里面应用在啊，把圣经呢真实的啊应用在所谓自己的神学牧养或者灵命塑造甚至宣教当中，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所以当我们讲这个神学呢啊各方面的一些的规划的时候呢，有人就啊提出这个三个字哈，来做出一个简单的划分哈，就是神学的所谓的真善美。哎，我觉得这个三个啊标题呢是很容易记的哈，神学的培育神学的真善美。嗯，
哇，这个具体来讲是我们怎么样去来理解呢？其实神学方面说真，这个应当是跟我们强调这个真理有相关。那么疫情出现了，最近这大半年一个很长的时间，甚至我们说现在整个世界都受了这个疫情的影响、
嗯、
但是另外除了疫情的改变我们生活的速度啊思维的地方以外呢，假的新闻呢到处都是。
哦，假新闻，对了，对，
假了，做假的，那么这个也是另外一个很大的威胁。为什么人类会变作、嗯、连新闻报道呢都以前没有这种顾虑的，哎呀，我们听新闻报道呢一定听出来呢
权威
的嘛、
啊、嗯，
现在就哇他说的是不是真的我们都有犹疑、啊、所以呢神学培训谈到这个真呢，我看是跟真理一定有相关，也是要对应这个在现实世界里面出现这种不很多的假，
嗯，
我们怎么对应对在神学来分辨也是要更多来表达的。
对，其实呢从神学教育或者说啊神学思考呢华人神学的角度来看呢，很重要的就是真的啊在信仰的里面呢更多的去真实的活出所谓三位一体啊，我们鼓励学员去观察啊神的这种所谓的同在啊，甚至呢我们强调圣灵啊的这些创造啊等等圣化，还有呢这个神所创造的这些世界，还有耶稣基督的救赎，其实这些都是圣经不变的真理啊。刚才我们说虽然可能我们会有一些不同的方向去呈现，但是当我们这个所谓神学培训呈现的这个真的里面呢，其实包括耶稣基督的救赎神的同在啊，各方面这些道成肉身，这个才是神学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核心价值，那个真哈。那么除了真以外呢，我们也谈到这个所谓神学培育神学的这个善哈。这个善呢我们怎么样去理解呢？当然其实神造万物呢真的都是美好的，这个善这个字呢在圣经里面特别是讲到这个所谓的上好哈，美好。所以怎么样去啊从圣经当中找到神学里面的善，
这个善也是美善。
嗯，
这个善如果我们刚刚说很多目前神学教育的危机呢，就是这个伦理的道德的课题呢就越来越重要。因为很多人说哎呀你这个宗教 不同的宗教很多时候都用宗教的名义来做出不人道的行为，很伪善，很多对儿童的性侵犯等等，这个越来越普遍。以前的年代你说不是没有，但是没有现在这个年代，哇，每天新闻呢都层出不穷，所以这方面神学教育如果你不正面的去深入的面对它也不行的。
嗯，所以这个呢真的是啊很重要的一个议题哈，培育神学的善哈。那么当然我们也知道雅各书那里提醒我们呢，一切美善的这些都是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那么第三呢，我们刚才谈到真善，那当然很重要就是神学的美哈。那么当然我们要坚持信仰本身的这个所谓从善性哈，但是呢这个信仰之美呢其实是我们一个在信仰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所谓这个美呢，我们可以用另外一句话，就是一种所谓分别为圣，让我们的生命呢真的成为别人所羡慕的那种。好像有一些基督徒，我们自己啊在信仰生活中有这样的一个经验，就是你看见有一些人他们的生命所流露出来的就是那种好像用中国人来说啊，就是出淤泥而不染，这种呢其实是一个非常啊宝贵的一个追求的。
如果我们说现在这个世界啊犯罪越来越厉害啊，吹进末日的日子，我们可以这样说，那么人就是说我们信仰里面还是可以人很羡慕，还是好像有一种的超越和来超脱出来呢，就是我们信仰中应当有一种美学的这种的努力啊。所以呢我们也看见教会现在在传福音方面呢，不单是以前只是单向的来传，他用很多元的方式来表达这个福音啊，用艺术啊，用书法啊，灵修啊等等呢，对现代人呢也是可以对他生活相关的来表达这个信仰。
所以这种的美呢在我们自己信仰生活当中呢，我们就要学习，就是可能我们所面对的可能有的时候今天都是一些所谓表面肤浅的这些世界的一些假象，但是呢这个信仰或者说宗教的美呢，就是让人呢可以更加仰望基督教所能提供的这个神学的和谐美啊，和这种关爱的这种柔和呢，真的能够我们啊对属灵的事物呢能够真正有更好的一个所谓的追求一个吸引。所以基督教的神学呢，我们基督的信仰特别是在我们啊培训当中很重要，这种所谓的灵活性啊，所以我们可以啊培训神学的一些新思维，这种新思维真的可以帮助我们在我们的侍奉或者说在教会所面对这个时代的一些挑战当中呢，会有一些啊独树一格的哈，或者说一个真的与众不同的一个面向呈现。
所以主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啊，都对应我们今天谈到神学教育这种真这种
善
这种美，我们应当多多努力。
好，谢谢你收听今天我们健康教会面面观，也收听我们的晨曦讲座，在这里和你说再见了。
再见。
愿你荣耀国度降临我们中间，神灵降下焚烧众人心灵，复兴我们为失丧灵魂烧中的心灵。